今天我准备了那个新习那个题目叫有效的恩典，在那个英文来说就是 effectual grace， 但是这个应该在传统的那个神学讨论里面应该可以翻作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英文是 irresistible grace。 当然当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在过去的不少的年代里面有不少人提出一些的更改，就是说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应该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效的恩典。其实但是基本上两个都是一样的那个教义。等一下我们来解释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领略多一点一个教义的那个意义跟内容。我今天会用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来解释这段的那个教义。那段圣经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4节。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耶稣这样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我们就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你也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以前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救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给我们吃下额外的那个智慧，以及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明白你的真理对我们的意义，以及我们的生活面对困难的时候受鼓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纪念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如果你了解那个加尔文，是不是加尔文一下子我怕那个混乱的那个 evolution 跟那个 Calvinism， 因为两个那个在中文翻译里面很类似。你们了解在那个加尔文的主义里面有五个的那个强调，那个五个强调就是那个如果是英文字母的话，就是那个 TULIP。 我不晓得在中文里面有没有好像这样类似的一个提到这五个教义的那个方法。如果有的话，请人来告诉我。在英文里面讲到这五个教义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total depravity， 就是那个完全的堕落，全面的堕落。然后讲到那个 you 的时候，就是讲到神那个无条件的拣选。对，意思是说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他看到我们以后会怎么样才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完全是因为基于他自己里面对我们的爱跟对我们的恩典，不是一个基于外在的一些的理由来拣选我们。然后像一个TU， 然后就是 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说一个翻译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有效的救赎。意思是说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的死他流出来的宝血不是单单让我们有可能去了解接受神，他的宝血是为特别的人来流出来，然后他的宝血是用来救我们的，救那些伤心的人，那个是 L。 今天我们就讲那个 I 就是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还有一个 P 的话就是那个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意思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意义上面就是说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得救的时候 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然后那个救恩一方面代表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面恒忍，也代表我们的主会保守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信仰里面继续的走下去，一直到最后。那个就是那个五个的那个终点。我今天选的那个爱，那个无可抗拒的那个恩典，或者说有效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夏天讲了十堂的那个讲道，讲到那教文的五个的那个教义，五个强调，也加上另外五个，就是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个五个的围读，所以有十堂的那个讲道。讲到这里的那个今天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的那个五个教义的时候，其实你们需要了解，这个教义是在17世纪才比较清楚的去讲出来。在宗教改革时期，在16世纪的时候，比较清楚讲出来的就是那个五个围读的其中几个，然后过以后的一百多年几百年里面，就慢慢的那五个围读就渐渐的成型，变成我们现在习惯的五个围读。另外这个 TULIP 这五个教义其实是在那个宗教改革时期一百多年以后才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那个荷兰的那个改革宗教会，在那个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在1610年，有一些的那个神学家，你可以说他是牧师也好，他们不满意那个加尔文主义里面所讲的那五个强调，所以他们写了五个抗议出来。他的那个抗议书有五点，主要的有五点。那五点出来以后，因为那个荷兰的那个教会需要做出那个回应，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个会议就是在1618年到1619年里面的那个多特会议，在那个荷兰里面举行。在欧洲跟那个英国其他的地方，他们都派代表去那个地方一起来开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那个爱这个那个教义，其实是在17世纪里面比较清楚的去写出来，然后再定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的17世纪的一些的那个教义。我们来到讲这个教义的时候，讲到恩典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在讲恩典，无论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那个改革宗也好，那个阿弥念主义那批的人也好，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恩典的意义跟它的那个性质是怎么样，那个就是重要的那个分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阿弥念主义他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所谓的恩典这个事情。在他们的那个抗议书里面，在那个1610年的那个抗议书里面，那个 remonstrance 那个文件里面，第四条，他们会讲到那个恩典从头到尾。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很重要。所以无论何人，如果他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必须要有那个恩典的那个协助，那个恩典来帮助他来接受那个主耶稣。但是他在写这个抗议书的时候，他有其中一个疑问，就是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他说，但是在这个恩典，那个出行的恩典是可以被抗拒，原因是因为 那个圣灵在那个圣经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已经被那个那个信徒来抗拒，特别他们引用的那个经文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那段的圣经，可能我们可以去那个看看那个等一下我们来看看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七章里面所说。well， 当我们来听他所讲的这种的那个抗议的时候，大概我们了解他的那个他提出的疑问大概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其实这个重点跟正统的信仰、改革中的信仰是一样。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讲到那个恩典对于那个救恩从头到尾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点上面，那个阿米念主义跟那个改革中的信仰是一样的。但是在那个恩典的运作里面，他们认为那个恩典是可以被抗拒、被拒绝，然后神给他的那个神给人的那个救恩是可以被拒绝的。他主要是讲用到那个第七节。其实如果你来想想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里面的时候，他的那节特别的圣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哪一节？五十一节啊，七章的五十一节。当我们来平常来想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也来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不难找到在圣经里面不少的人来拒绝神，来对神给他的那个恩典有那个拒绝抗议。很简单，你来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觉当那个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些所有的东西，但是反而就在这个那个恩典那么丰富的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拒绝了那个神的那个命令。在很多其他那个情况里面也是一样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做出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无论他是被拣选，还是他是那个不属于那个金钱的后裔那个系统里面的人，都是一样。所以在那个司提反来对那个犹太人来讲那个信息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一节那个信息的时候，没有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整章的圣经那个信息的时候，他这样说，其实他在骂他们，你们借印着景象信与儿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那个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明显的看到那个司提反所批评的对象不是单单是几个人，乃是整个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很多不同的那个人也在抗拒那个圣灵。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司提反这样一个执事都承认在圣经里面，或者他们的那个经验里面有那么多人来拒绝这个恩典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要提出这个教义出来，讲到那个神的那个恩典是不可被抗拒，然后我们也讲这个恩典是有效的。重要的分别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恩典的那个共用。人没有错，在还没有得救以前，他常常会抗拒那个神的那个恩典跟恩惠。但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他们得到那个神一个特别给他的那个恩典的时候，他们会接受这个恩典，然后神不会拿走这个特别的那个恩典。原因是因为当我们来了解那个，如果我们的立场就跟那个阿米念主义的那个立场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发觉 我们的救恩如果是真的是要神走一步我们也走一步，如果我们必须要与神合作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恩典的话，我们才可以 得到这个救恩的话，我们减小了神的那个荣耀跟他的那个主权。然后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原因，为什么当我们讲到那个恩典是可以被抗拒是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低估了那个罪对我们的影响力，或者说罪对一般人的那个影响力。然后最后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承认那个恩典是不可以被抗拒，就是那个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是不可以被抗拒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说三位一体的神那个合一的工作里面是有问题的，是有那个矛盾 在里面。意思说有那个圣父圣子做的工作是有效，然后圣灵做的工作是可以 被拒绝的，所以那个构成那个神的那个合作里面的一个的那个矛盾，所以那个变成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4节。耶稣这样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耶稣讲的话，里面大概讲到像好像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讲到那个基督在末日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的了解这个整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加一些东西进去，我们必须要来提到那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特别在信徒生命里面的那个工作。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救赎的计划，神的那个救赎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单单讲那个神跟那个父跟那个子，我们也不需要讲那个圣灵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三个点来了解这个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的内容。第一，我们了解那个神怎么样来吸引我们。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灵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意思是说，当那个神来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独裁者来晒这个恩典给我们，乃是那个圣灵改变了我们，以致我们很喜欢的去接受这个神的恩典。然后你整个的那个到最后我们讲到那个神的那个工作，圣灵的工作以后，我们再讲到那个耶稣在最后的那个完整的那个工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那个神的那个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强调的地方，就是在中文里面的翻译里面，他没有很突出的来翻译这个观念出来，但是在英文里面比较直接的讲，英文里面其实这样说的 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come to me unless the Father who sent me draws you. 意思是说没有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走到神的面前。那个就是耶稣讲的那个六章44节里面的一句话。中文的翻译就是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我，那个他的翻译已经有些那个意义上面有一点的减轻了一点的那个强调的英文里面或者原文里面那个比较强调的地方。原因是那个英文里面是讲到那个你不可以做的这个事情，没可能的。但是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了解他后来的那个耶稣的工作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先来讲那个神的工作。在这里这句话里面，中文是说，中文的翻译和合本里面翻译是说， 若不是神来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个的，来到那个耶稣的那个跟前。OK， 就是吸引人。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字的那个字是那个意义是比较坚定一些，也比较那个重意一些，所以不是单单好像那个神坐在那边跟你挥挥手，愿意你过来吸引你过来，给你甜头，要你过来原来的文字里面，其实它是好像在那个将一样的将一个人拉进来一样。原因是因为在那个这个字，这个吸引的这个字，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19节里面也用过。你如果翻到那个使徒行传16章19节的话，你会知道那个是保罗跟希拉被拉进监狱的那个动作。OK， 所以你看到那个使徒行传16章19节是这样说的：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因为他们只靠着那个使女来赚钱的啊，便救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使上去见首领，又带到那个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全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这里那个拉那个动作比较接近原来的那个字的那个意义，所以不单只是那个好像我站在这里，我擦一些那个香水，你离开我大概20米，你也闻到我的味道，一种的吸引。他这种的意思说，他急切的主动的去拉那些人进来。所以在圣经的文字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动作，然后那个动作是神自己的动作，他自己做的这个主动的这个拉的那个动作。所以他的那个在圣经的观念里面，不是单单好像那个阿弥念主义这样讲到的这样一个被动的神。原意是他那个在阿弥念主义里面，他的神是不可以太主动的去拉人。原因是因为在阿弥念主义里面的神是需要比较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们会觉得如果你那个神如果太主动去那个强迫拉这个人的话，那个神不是很有一个礼貌。但是那个圣经里面直接的告诉我们，那个神会拉人进去某一些的地方，会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其实在那个希腊文的其他那个圣经里面也是有另外一个动作，那个就是一个打水，从井里面打水上来的这个动作。如果你去过打水的话，其实我没有试过，我只是想象，因为那个水我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大概你们中间有一些的人你对这个东西很有经验，你去打水，你不会去那个水是很深的地方，就是大概6尺到10尺的那个井的那个深度，是不是？如果你要将那些水拿上来的话，你很难去吩咐那些的水上来，来吸引那些水跳上来。你必须要去扔一个桶进去，然后将一个桶灌满水以后，将它拉上来，用力的去拉上来。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吸引这个字，就是这个动作。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这个神会主动的将人拉进他的恩典里面。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神会做这个工作。简单的原因就是那个罪的那个性质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了解罪的话，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神需要拉我们进去他的那个恩典里面。 如果你看一个圣经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这个那个罪是怎么样的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耶稣，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控众掌权者的首领，这是先进在博弈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会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这里讲到罪，但是他这里讲到罪的时候，他用了一对的那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个罪的那个影响力跟那个效力。他说我们如果是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死的，但是他也说英文说是 in which you once walked， 意思是说虽然你是死在罪里面，但是你 也是在那个罪里面走来走去的。我不是中国里面的那个传统里面有一种的一种的我们说什么，那个是那个一种的动，那个是那个尸体，我们不是尸体，也算是那样行尸走肉啊，那个是那个僵尸的那种的动作。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的叫 zombie 的东西，也是类似，就是虽然是死的，但是他仍然是走来走去，是好像是活的一样。圣经里面就形容那个在罪里面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好像他失去了他的意志一样，但是他仍然是可以走来走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到那个罪是这样，还有那个罪不单只是那个人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也不是说罪不单只是一个人没有做的一些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讲到这个罪的时候，走在那个罪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人是在顺服控众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就是魔鬼。然后不单只是那个人在跟那个魔鬼，也是在那个人在心里面有那个邪灵在运行在里面。所以讲到那个讲到那个罪的时候，那个完全是一个属灵的东西，然后那个是充满能力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才脱离那个罪的影响的。还有在那个耶稣所讲的话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31-34节，耶稣这样去形容这个罪的那个罪的那个效果耶稣对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自由。他们回答说，那个有点奇怪的，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男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里讲到那个当那个讲到那个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图画，耶稣的图画就是用那个奴仆的那个图画来描写那个罪的那个效果，意思是说那个人如果是走在罪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 slave， 他是一个奴隶，受着那个罪的管理，他没有自主权，他不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乃是受那个罪的那个完全的控制。所以这里讲到那个罪的那个严重性跟那个他有那种的特别的能力，那个能力不是人的能力，乃是那个魔鬼属灵的那个能力来控制一个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神需要用他的恩典来 拉我们进他的恩典里面。所以如果你记得那个保罗写的书信里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的前面用了两节的圣经总结了整本的罗马书的内容。其实罗马书就是那个保罗还没有去罗马以前先写一封信给那个罗马的信徒，告诉他们他的那个信仰，他的那个福音是怎么样的，准备他们来接待他。所以那两节的那个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十七节，你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保罗怎么样来形容他的信息跟那个福音。他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上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后面我们你回去慢慢的研究十七节里面的那个内容，因为他引用那个旧约的一节的圣经，哈巴谷书的一个圣经，但是前面的一句话很重要，原因是他前面的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他怎么样讲的这个福音，他不是讲到这个福音是一个新型那么简单，他讲到福音是那个神的大能。为什么他需要讲到那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原因是因为有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被广传的时候，可以将很多的人从那个罪里面拉出来，可以把人从那个罪里面拉出来的时候，需要那个特别的属灵的那个能力。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里面去提到那个福音的那个能力在哪里。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怎么样在罪里面挣扎的时候，可能是神给我们机会看到我们怎么样积极在那个罪里面挣扎，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会很懂得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个恩典，我们会了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从这个我们自己的罪里面跑出来，所以我们很希望盼望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神的那个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了解我们需要。当我们看到其他人也在这个事情挣扎的时候，我们懂得我们的动作，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在得罪他的孩子也好，他的配偶也好，他的那个老板朋友也好，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给他一个的那个辅导，做那个辅导工作。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知道那个罪对人的影响是那么深入、那么严重、那么有控制性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来面对这些的罪。我们继续来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耶稣怎么样说他将我们来带到最后，是不是？就是说那个父会吸引人到耶稣哪里，然后凡到耶稣哪里的，到末日我也要叫他复活。所以讲到那个人怎么样来进入恩典里面，然后讲到那个人怎么样来最后在主再来的时候复活，中间有一段的时间没有讲出来。这一段中间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工作，或者说那个圣灵在那个圣灵在信徒心里面所做的一个改变的工作。有人去批评那个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主要的批评就是说那个神好像脚上一个妈妈一样，妈妈脚上叫那个孩子坐下来，然后塞一盆的那个cereal 给他吃，告诉他吃掉它。在那个阿米念主义里面的人，当他误解那个神的主权这个教义的时候，他也会这样来看那个神的那个恩典。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那个西敏新桥里面，你会看到那个西敏新桥的第十章第一段，在那个神的那个恩典写得很详细。在里面你会发觉那个西敏新桥的第十章不是讲到恩典的，乃是讲到那个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当时在那个第十章的第一条里面，它有这一段的那个文字，那段文字很长，我尝试读出来给你们听听。大概你要完全了解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去回去来小心的去慢慢的读那个大要领问答，不是大要领问答，是那个西敏记条的第十章第一条里面的内容。他是这样说的：凡上帝所预定得生命的人，且禁止于这些的人，他乐意在他指定与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恩惠蒙拯救，他们的心在灵里蒙光照，以致得救，明白属神的事情的事，明白有关上帝的事。上帝要除掉他们的实心，赐他们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来到耶稣基督。上帝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是自愿来救耶稣，但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使他们有愿意的心。所以来看他这一段的那个文字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来回应阿米念主义的误解。最后一句话他是讲到使他们有愿意的心，意思是说当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不是来逼迫我们来接受神的恩典，乃是他从我们里面也是从我们各方面来改变我们，以前我们很愿意的很喜欢的去接受这个圣灵。你如果读那个圣经的其他的地方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改变是包罗 万有的，包括很多方面，无论在外面也好，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在社区里面怎么来做一些事情，也是在我们心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也是我们怎么来思想一些的事情，那个圣灵给我们这各方面有很丰富的那个恩典跟那个祝福。所以如果我们了解那个圣灵的那个工作的话，我们不难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保罗写信给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是彼得写信给他的那些的信徒，他所照顾的门徒的时候，他们都常常讲到那个圣灵带给他们的喜乐。虽然我们晓得在这两本的书信里面，无论在那个彼得前书或者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那些地方的那些的信徒就面对很严重的那个逼迫，但是在那些书信里面，保罗从来没有单单说你们坚持下去忍耐一下你就可以了，保罗乃是在他的那个书信里面提到那个圣灵里面他们可以得到的那个喜乐。你记得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一个味道在那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是不是那个是圣灵果子的一个部分。所以那个圣灵所给我们的东西不单只是给我们有外面里面的改变，也是给我们对那个神有一种的那个喜爱跟盼望，我们愿意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这个那个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来回应那个阿米念主义里面所讲到那个神的对神的那个误解。然后我们讲到那个讲到最后讲到那个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那个耶稣他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叫他们复活。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注意了解那个耶稣的工作，就是在2000年前那个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但是 耶稣在这里，当他跟他的门徒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在最后的时候，将来的时候，他要完成的那个救恩是怎么样的？他要完成的救恩是怎么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那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耶稣再来这个世界，他所以带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他一起在空中相遇的那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他永远的在一起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个约翰写的书信里面，那个到了那个时候，那个耶稣告诉约翰的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是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情况，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内容。约翰讲说，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哪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将士紧持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处出来，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是无比那个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很大的那个祝福。所以如果我们来考虑那个神的恩典的时候，考虑那个神的恩典怎么样运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宁愿相信我们没办法在那个救恩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那个肯定，还是你愿意接受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然后你会跟神说，我需要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身上，因为我了解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需要他带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我需要那个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会喜欢接受我们的主。所以那个是我们那个听众的选择。然后那个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活在这个不稳定、充满那个困难挑战的那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的那个福音跟那个恩典。然后那个我们的所接受的这个好消息，那个我们接受的好消息，就被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所巩固、所支持。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喜欢的来去接受我们的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祝福。再讲一讲那个提醒大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一段，你们应该常常去听，然后去懂得去背的一段的圣经。你们得就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走在基督耶稣的那个恩典里面，或者说走在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恩典的情况里面，还是我们继续愿意只是走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计划里面。当主的恩惠临到我们，以致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懂得怎么去在神面前来承认这些的罪，以致那个神的灵、神的恩惠、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以致我们更活得更合他的那个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也完全了解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挣扎，你了解我们的世界，你了解我们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了解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愿你来给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也有你的灵，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改造，也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脱离我们喜欢的罪，永远走在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你的计划里面。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